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讲《生命记》。前几次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把22章圣经讲完了，今天我们要讲23章。在22章末了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有很多很多比较琐碎的事情，不太容易归纳出整体的原则和它的相关性。一直到22章13节到30节有很长一段讲到婚姻的原则，或者说婚配比较圣洁的原则。这里看见呢，的确有一种感觉呢，有些事情是可以借着赔偿来补回的，有些呢是要非常严厉，在行淫的事情上面用石头打死。大体说来，如果是还没有许配的时候呢，发生了出格的事情，还是可以被接纳，只要他有适当的补偿跟正式的手续，再重新婚配还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要讲第23章了。在23章这段圣经中间呢，主要是几件事情。第一节到第八节讲一个入会的原则，什么人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什么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个当中呢，当然具体的讲到圣洁的以色列的会众的愿望在里面。那么以后从9节到14节呢，讲到征战的时候营地务要洁净，这个也是跟征战的条例有关，当然有他自己的必要性，也是讲到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所必须有的事情，所以神是圣洁的神。那么又从15节16节讲到逃奴的问题，在新约里面有一些实际的引用，有一些例子可以给我们作为参考。到了第17节18节讲到妓女娈童的问题，从19节到20节讲的是弟兄中间放债取利的事情，21节到23节讲到的是许愿，24节到25节讲到一个特别的条例，准吃不准带，这又是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也是在22章讲到这个杂利的豁免利部分。不过不晓得为什么他把一段很长的关于婚姻的问题放到这个地方才讲，当然这是我们为了便利记忆的时候所采取的分类的方法，因为以后呢又有一些其他一段一段的条例出来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看23章，从第1节到第8节就是讲了入会的问题，入耶和华的会。第一节说，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耶和华的会呢，指的是他们聚集的时候圣洁的大会，当以色列人宣告节期的时候，全以色列的男丁都要聚在一起，好比3次过大节的时候，他们都会聚在一起有圣会。宣告耶和华的圣会的时候呢，有些人是不能够参加的，所以这里就特别把这样情形说出来，是外肾受伤或被阉割的，指的是男性中间的外肾受伤。我们知道太监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这个条例呢原则在哪里呢，我们不是顶清楚，不过外肾受伤受阉割好像不是一个完全的男人，这个呢禁止入耶和华的会。可是我们会想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在新约呢使徒行传8章里面记载，有一个太监是从埃提亚伯来的，这个人是被阉割的，他是一个外邦人，竟然能够入耶和华的会。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些原则中间的个别的条例，神接纳人是不受这些条例限制的。怎么知道呢？因为照使徒行传8章的记载，看起来他是一个入教的人，就是说外邦人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归在神的名下。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见人都是平等的，神都接纳的，可是在旧约时候有这些条例，也许我们不能够摆一个道德的标准眼光放在那里。第2节以后呢，讲的话就叫我们看重呢， 在旧约时候入耶和华的会呢，这个道德的标准要求还是蛮严格的。他说世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就是婚外发生的关系而得着的儿子，私生子呢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可见在最早的时候，家谱系统的来源是非常尊重的，某某人是某某人的儿子。若是谱系不明的话，我们看见以后呢，虽然不是私生子这么严重，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连谱姓不明的人也不准入耶和华的会，而且也不准他加入侍奉，这是在旧约时候非常严格的。私生子的子孙一直到十代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十代以后是不是可以呢？这里面又详细告诉我们，照这个情形呢，好像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过了十代呢还是可以入会的。那么十代呢就是好几百年要过去了，所以我们看这里呢，个人的家谱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能否进入神的会，耶和华的会是根据这个。第三节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第四节到第六节，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不达米的提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里蛮特别的，亚门人和摩押人呢，一方面是罗德的子孙，以色列人受摩西的警告不可以去攻打他们，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同一个系统出来的，因着是罗德的子孙，当然这个罗德子孙这几个字呢，也是牵扯到一个相当不名誉的过去，他们怎么来的呢？是罗德和他的女儿所生的，所以这里也有乱伦的问题在里面。可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却不是关于他们出生身份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怎么讲呢？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帮助他们，这也是最早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的军兵经过亚门和摩押人地的时候，用和睦的话向他们请求借路，可是摩押人亚门人呢不肯借道给他们，他们只好绕道而行，因为神已经嘱咐他们不可以攻击摩押人和亚门人。但是呢，这个账还算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来迎接以色列百姓。并且另外一件事情，摩押王巴勒雇了米索不达米匹多的人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这里又讲到一段事实，一段历史的事迹，就是在民数记里面，当巴勒雇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神使他的咒诅变为祝福。他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人的，但是当他在那里做法的时候，他就说眼目睁开的人，小子说眼目闭着的人听见全能者的言语，所以就说了祝福的话而没有说咒诅的话。他说你们的神呢，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只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这是摩西对他们宣告的事情。所以第六节说，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虽然摩西照着神的吩咐不让以色列百姓去攻打摩押和亚门，但是却不祝福他们，并且这里说他们的子孙虽然过了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在这里我又说到了条例之外呢有神的恩典，往以后发生的事情看呢，就看见士师记的末了的时候有一本小书叫做路德记。路德是摩押女子，但是她却蒙了神的怜悯，不仅她本人被波阿斯接纳，因着波阿斯的缘故，她也能进入神的家中，进入以色列民族支派中间。并且我们看见路德与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一直到大卫身上，所以大卫的曾祖母是路德。这个事情呢是在律法之外所加添的恩典，叫我们看见外邦人像摩押也蒙神的恩典。但是原则在这里了，因为摩押和亚门基本上是神不喜欢他们。第七节第八节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里讲入耶和华的会呢，我想最基本的呢就是我们所说入教的人，在英文里面叫做 proselyte， 字义上面呢就是入教者。我们以后看见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说的有一些人呢，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 所说的入教两个字，就是这里进入耶和华的会是一样的意思。那么他们在入教的手续上的男子必须受割礼，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外圣受伤的人或者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一个原因。这个可能在男性的身上有一种残缺不全的表现，所以这是我们猜测的原因了。但是呢，这里主要的是说埃及人和以东人过了三代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呢以东人终究是以扫的子孙，他是跟雅各非常靠近的支派。那么另外埃及人因为曾经在那里做过寄居的，所以虽然是从埃及出来，对于埃及还有一种寄居之情，他们无论如何呢曾经在埃及有过几百年，神保守他们在那里。就是讲到各个不同的民族可以入耶和华会的原则，个人读圣经见仁见智了。有些人就说犹太人是非常保守非常自私的，也不愿意外邦人加入他们。可是这里呢，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又是非常开放的，只要他们愿意来承认以色列的神，侍奉这位以色列的神，虽然是外邦人，神也愿意接纳他们作为自己的儿女。所以神的心胸度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从诗篇里面看，的确看见神的心呢是希望万民都归顺他，能够做他的子民。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犹太教或者以色列人也不是一个完全排他的民族。讲到这个入会的制度的时候，我们要有所了解，到了新约我们就有清楚的眼光看见说，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世人的心呢，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就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表现出来了。至于在旧约自居律法上面呢，我们要看个人读经的态度，也许我们可以说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做的是为了保全这个圣洁的种类，因此不与外族通婚或者不让外族加入。但是呢，从申命记23章明显的来讲，当你过了几代之后愿意进入耶和华的会中是可以被接纳的。那么接纳的原则如何呢？这里细节就没有再仔细的提了。好，第二段呢，从第9节到第14节是讲到营务整洁的问题。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你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们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这里呢讲到营务要整洁，意思就是说虽然出兵攻打仇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洁净的条例，因为以色列人平常是非常注重洁净的条例的。但是是不是因为打仗就可以马虎一点，可以随便一点呢？这里说不可以，因为基本上洁净的要求是个人卫生的习惯。当然今天从公众卫生的角度来看，当出兵的时候更加应当注意，免得有各种传染病或者污秽在他们中间发生。这里所提两种污秽，一个是讲到偶尔遗精梦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他为什么会梦遗，年轻男子体力太旺盛了，或者他想的太多了，所以就会有这样情形。这个呢从外面看也好，从个人内心看也好呢，都有洁净的问题在里面，所以他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呢，用水洗过身子以后呢，就可以重新回到营中间。这里呢讲的是就业的条例，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的男性会有的这些现象，当然也是讲到他心思所有的一些事情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底下他说在营外呢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虽然是在外面行军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些洁净的事情。在方便的时候呢，他要有一把方便铲，一把锹呢把污秽遮掩起来。其实就地掩埋有一个固定的习惯的话，应该在环境中间不会造成问题，因为这个都是会慢慢归回自然消化掉的东西，会慢慢分解掉的东西。如果是留在外面不去掩埋呢，当然会造成很多的蚊子啦、苍蝇啦，慢慢有各种虫子出来，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所以这里讲到营务的整洁呢，其实是一个基本的健康的需要， 可是这里加上一个原则，就是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当圣洁。神经常在营中行走，要救护以色列百姓。摩西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所根据的理由还不完全是卫生，而是因为圣洁。我们以前在几处经文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洁净的两个步骤，一个是洁净，一个是圣洁。不洁净根本就不能成圣，那么成圣呢，要比洁净更多一点，要分别为圣。这里如果失去了基本的洁净呢，圣洁的事情就不可能在以色列人身上了，这个是要注意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这个条例呢，从实用的立场看，可能比圣洁的条例更加对我们有息息相关的作用。十五节和十六节呢，是讲逃奴的问题。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这个条例蛮特别的，以色列人怎么会做奴仆呢？他有两种，一种是外邦买来的，他请人来做奴工，可以用钱把他买了，钱呢是抵偿他的债务，或他怎么用掉了就不去管他了，可是他因为是钱买来的，他就属于他的主人。第二种呢，是以色列人自己贫穷了，把自己卖给弟兄做了别人的奴仆，那么无论怎么样呢，这个主人在他身上都有一个主权。照说呢，这个逃奴是不应该的，因为主人有合法的权柄可以用他。当然这里考虑到是不是人道的问题。在以色列人中间奴仆的规定呢，一个希伯来人卖给自己弟兄呢，只能做工七年，无论是不是有七年，到禧年的时候呢，要得到释放自由回去的。可是外邦人中间买来做奴仆的就不是这样，是一生的事情。如果因为奴仆受不了主人的虐待，遇见不人道的事情逃走了，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发生。他们如果呢逃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你要接纳他。今天很多国家接待移民的一种法律，法律名词呢叫做政治庇护或者是经济庇护等等的，反正他如果因为有一些难处回到他主人那里呢，可能会丧命了，所以基于人道的原因呢，就把他留在这里。所以他说呢，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要在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那么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过奴隶，所以神呢纪念为奴的经历，叫以色列人呢对其他的做奴隶的人呢一种慈爱的表现，也借着这个慈爱的表现呢，叫他们纪念自己曾经在异地做过奴仆。他说你要给他选择一个他所喜欢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如果一个逃奴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他们在这样一种自由的环境里面能够生存，能够继续下去的话呢，你想他是不是最终有一天愿意归向以色列的神，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部分呢？这里呢，这个宽容的允许或者说鼓励接纳移民的原则，接纳外邦的原则，我认为从这个点上来看呢，以色列人还是相当宽容的。只要你进入以色列接受他的神，当然这个要作为入教的一个工作和准备，你不可以照着原来的本相来以色列，你要到以色列要做以色列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人又是相当严格的。十七节十八节讲的问题是顽童和妓女的问题。十七节这样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顽童。这个话呢是因着圣洁的意识所产生的。十八节，娼妓所得的钱或卵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么既然前面说不可以有，后面又说妓女的工价和卵童所得的钱，这个呢是表明以色列中还是有妓女还是有卵童吗？当然从本身的矛盾来讲，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了解。可是最基本他这里所要说的，连这些工价呢所得的钱呢也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的百姓在罪恶的生活中间的时候呢，他们即使要还愿也是不被神所接纳的。我们想象的情形呢，可能有一妓女或者娈童到圣殿里面去许愿，心愿得着应验，他想要还愿。但是这里呢，我想原则就是说，如果真是神眷顾他的话呢，他就应该脱离以往犯罪的生活，重新靠神的恩典再一次站在他所该有的地位上面，离开旧日的生活，在正经事业中间来侍奉神。新约里面呢，保罗也讲到要亲手做正经事业，所以有些事情呢是神所不悦纳的， 这些事情呢就不能做。那么如果可能呢，我们总是应当亲手做正经事情，这样子呢许愿还愿都是很自然的。这里讲到娈童和妓女的问题，并没有讲到处理他们犯罪的行为的事情。不过当我们真正要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这些犯罪的生活是不容许的。好，第19节20节，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放债取利，这是一个自然的供求的问题。等一个人有急切需要的时候，会向人借贷。借贷呢，除了应急之外，也可能是他养生的本钱。借贷之后呢，他借的种子之后呢，拿去种地，希望有的收成可以归还原来借出来的人。这里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对本族、对弟兄帮助他、松手帮助他的一种心态。如果以色列百姓中间有穷乏的，到自己都没有东西了，要去借呢，那已经蛮窘迫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他取利呢，有一点趁人之危的现象。我们从经济的效益来看，这个钱如果不借给他，借给别人呢，放在取利不是更好吗？所以这里有一种矛盾的现象。那么神所要求的呢，就是我们对弟兄呢，不可塞住我们怜悯的心，总要敞开手，心向着他敞开，他有需要呢，要尽力帮助他。所以说，你弟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是什么可生利之物，你借了给他都不可取利。这里呢，是对弟兄一种仁爱的关注，让他能够从窘迫的环境里面出来。但是呢，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因为这是应当的。我们自己这份东西呢，拿去经营是有生利的可能的，但是借给别人呢，不能经营了，我们有损失。所以从他取利息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态度，但是借给弟兄的时候特别提名不可取利。所以这个对基督徒做生意来讲，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如果是为了做生意赚的钱跟弟兄分担，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你这个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去做生意做买卖，那么你向基督徒借的钱呢，是应当付利息的。可是如果真正的有一天三餐不济，得着弟兄姊妹帮助的时候呢，帮助的人要特别注意，救穷救急的时候呢，如果再趁人之危是不对的。但如果从借的一方来讲，等到我的窘迫过去了以后呢，或者我应当回报当初借贷给我的人，那么这个是靠着恩典，不是靠着律法。而且呢，在这里是神的心。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借贷给这些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主耶稣也说呢，你借给弟兄的时候呢，不要指望如数归回啊，因为这是已经给的出去，是帮助别人的。所以这种种的条件说明呢，今天基督徒对于钱财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中间所愿意接受的程度，照到他生命的度量，个人的看法会一步一步的进步的。那么他说呢，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当你这样的存着怜悯的心，愿意帮助弟兄的时候呢，摩西说神会在你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是一个应许。当我们对人宽厚的时候，神对我们也是宽厚的。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在我以前蒙召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同时蒙召，她呢蒙召的原因就是看见这句话，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她向神许了一个愿，结果她的愿望实现了。她当初许愿说，如果这样的话呢，我要侍奉神。有一天她读到这些圣经，她就立刻警觉，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当初如果我们不许愿呢，倒没有罪，但是一旦许愿呢，这是在神面前一个认真的态度。意思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认真的时候呢，神也会认真。那么等到我认真了，神也认真了，帮助你实现了你的愿望，你却赖了，却又收回你的许愿，这个呢就有罪了。第22节23节，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知道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许愿的事情呢，在旧约是十分普通的，这也是人寻求神的帮助一种自然的口中所说的话，也表明出他的内心对这件事能看重。所以呢，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所应许的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 那么所以我们注重口中的话，不可以冒失开口，说话不算话，这都是神所不允许的。因为神看重我们的内心，尤其当我们在压力底下的时候，言为心声呢，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深处的愿望和想法。神要叫我们说话算数的，因为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如果我们说话不算数呢，这个是得罪神的，因为跟神的性情不合。24节25节说，你进了灵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灵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这里呢叫管吃不管带，准吃不准带。进了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因为在整个的园中葡萄很多的，吃了呢对他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如果你是贪便宜，要把这个葡萄拿出去，甚至把它卖了，甚至你不愿意在外面买，到你弟兄那里吃了，一时吃不完还要多吃几顿，这就是贪心。所以很多的原则呢跟十条诫命是有关系的。你不可以起贪心，当你进到葡萄园吃的时候呢，这个是你肚子饿了，算他招待你的，这个可以，圣经里是这样一种态度。可是呢，如果你还要摘了走，装在器皿里带走，或者呢，你不仅用手摘了穗子，还要镰刀割取，那么镰刀割取一把一把的呢，你带起来方便一点，这个是神所不允许的，因为这说到我们贪心，是占了弟兄的便宜。在这些小事上面，我们看见呢，神是相当清楚的定规的。我们在这里讲解生命记，虽然是旧约律法，但是有很多新约可以应用的，并且我们明白旧约律法呢，对于整个圣经的了解有很大的帮助。好，今天我们讲解生命记第23章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在这里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写信给我们要讲义。也许你就是说，我前面一般都没有讲义，也这么听过来了，但是让我提醒你，如果你收到讲义，那当然你可以再有一次回头看的机会，比你现在呢听有时候听不全更好一点。那么这个讲义呢，我相信会帮助您在整个的了解上面呢会加深很多。虽然现在讲的已经差不多2/3的课程了，但是呢如果您写信来索取呢，我相信你收到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回头看一看的话呢，对你有很多的帮助。那我们的同工花了很多时间把它整理出来写成文字，也希望您不要辜负他们的好意。并且你写信来可以注册加入良友圣经学院，这个呢就变成一种长期的计划。我希望呢因着这一课程的影响，因着这一课生命记引动启发你，也愿意加入良友圣经学院，这就效果更大了。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更多下功夫，更多追求，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并且你因为有圣灵的开启，你知道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解圣经，将来呢神也能够用你来帮助别人，服侍弟兄姊妹们。好，今天我们讲解生命记到这里为止，谢谢您的收听。你所收听的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生命记的讲解，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